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创世纪十五章的经文。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直到今天，你的帮助和全能都在我们中间。无论我们在何处，你都以你的话语临到我们，愿我们不管处于何种境况，我们的心却能够单单来仰望你。你也乐意在我们中间显出你的恩典，你的名得着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这一章经文所记载的是亚伯拉罕在把罗德救回来之后，上帝再次在异象当中对他讲话的一个事件。主的内容记载的其实是在异象当中，上帝和亚伯拉罕之间关于后裔、土地这些应许的一个对话。经文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到六节是关于后裔的应许的对话，七到二十一节是关于更多的关于土地，也是一个立约仪式。但这两段经文呢，在写作的手法和结构上呢，都非常的类似，都是上帝先讲话，亚伯拉罕有回应，上帝再讲话，然后是做一个立约的总结。但是这一章的主题其实不是应许，也就是说不是应许之地和所应许的后裔。这章的主题其实是关乎亚伯拉罕的信心，主要论到了亚伯拉罕对于上帝起初给他的呼召，对于上帝所提到的应许之地这些话语，他还有信心吗？或者说亚伯拉罕是如何来理解上帝所给他的这些应许的，以及上帝是如何来解决亚伯拉罕信心当中的这些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神在异象当中向亚伯兰说话。经文的第一节特别提到这事以后，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用语，不单单是一个时间用语，其实它更多是提供了一个理解这章内容的一个故事的背景。这事呢，应该就是指亚伯拉罕救回罗德，拒绝了索多玛王所说的那些财物，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这一系列的事件。但这一系列事件呢，是亚伯拉罕灵性的高峰。按说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应该处在一种平安喜乐当中，但我们却从上帝选择这个时候向他显现并和他的对话当中，似乎感受到了亚伯拉罕是处于一种恐惧和情绪的低落当中。因为上帝在异象当中向亚伯拉罕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一个安慰和鼓励的话，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亚伯拉罕不是刚刚得胜吗？为什么上帝突然就告诉他说不要惧怕呢？当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很可能亚伯拉罕在救回罗德之后，他现在开始担心四王会来报复他。那我们要思想的是，之前去营救罗德的时候没有惧怕，得胜之后却有惧怕，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们从亚伯拉罕对于上帝所说的我必大大的赏赐你这句话的反应中可以看到一些迹象。对于上帝所说的我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拉罕的回应是，主耶和华，我既没有儿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似乎让我们感觉到亚伯拉罕对于上帝所说的大赏赐不那么感兴趣，但这也印证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亚伯拉罕此时内心的状态是比较沮丧的。吕中本呢将第二节的经文我既无子翻译成我快要去世了还没有儿子，这个翻译更符合原文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心情的低落和沮丧，我们就知道了是因为到现在他还没有儿子来继承产业和应许。当然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我们可以猜想 最一开始他或许是以罗德作为他家业继承人来考虑的，因为从血缘上罗德是他的侄子啊，罗德的父亲也死了，萨拉又不生育，初二的时候罗德又跟他一起出的乌尔，所以给人感觉在亚伯拉罕眼中看罗德就像看自己的儿子一样。虽然后来因为牧场的争执罗德和亚伯拉罕分开了，但我们知道创世纪经文对于罗德从住帐篷进入城市的这个转移的记载，可以看成是罗德其实在属灵上和亚伯拉罕的分离。亚伯拉罕自己从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之后一生就没有再为自己置办过房产，一生住在帐篷里，这表明他愿意持守上帝所呼召给他的寄居的生活。而罗德呢却后来搬进了索多玛，他到城里去住了，也可以看成说这是罗德拒绝了在亚伯拉罕所蒙的呼召上与亚伯拉罕同行。所以这次四王跟五王打仗，虽然亚伯拉罕拼命把罗德从四王手里给抢回来了，很可能亚伯拉罕所盼望的是罗德能够重新归回，可是让我们非常诧异的是创世纪的十四章当中对于这个事件没有任何关于罗德的记录，也就是说只是说亚伯拉罕得胜了，把罗德抢回来了，亚伯拉罕就回来了，两个人之间没有对话，好像没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两个人继续在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当中去行走。因为我们从后面十九章的经文可以知道罗德其实虽然被救回来了还是选择继续住在索多玛，我们可以把这个看成从牧人相争到罗德挪移境界到这一次选择继续住在索多玛，可以看成罗德是彻底的从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福分中离开了。所以很有可能是罗德的离开使得满心充满希望的亚伯拉罕他的情绪很失落，而对于罗德离开的失望也引发了他对于上帝给他应许的怀疑，这怀疑又可能导致他内心当中产生了恐惧。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神在异象中向亚伯拉罕讲话，以此来坚固他。那我们要思想的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产生了软弱的，为什么罗德的拒绝对他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其实从最开始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具体的提到土地、后裔、君王等这些应许，只是提到了国度和祝福。我们当然知道既然提到了国度那么必然包括土地、后裔、君王等等，但这些要素内容的应许却是在后面多次立约的过程中逐渐显明的。所以第二次上帝应许的启示是在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之后就提到了国度应许当中的土地和后裔。那么对于亚伯拉罕而言他是怎么来理解上帝跟他讲的这些话呢？上帝说你的后裔必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凡你眼睛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了。我想至少亚伯拉罕从最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从一个属天的角度来理解的，很可能他是照着他自己在地上生活的经验一个属世的角度来理解的。当然这不是说亚伯拉罕对于上帝的应许没有信心，恰恰相反他相信上帝的话语必定能够成就，只是他并不知道上帝是怎样来成就上帝的应许的。因为亚伯拉罕有一个属世的理解，所以可能在亚伯拉罕看来他需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来帮上帝成就上帝讲过的话。对于土地呢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来得到，这超出了他的能力，所以他可能在土地的问题上不得不凭着信心交给神了。但对于后裔亚伯拉罕可能觉得至少自己还能有所作为，这一点我们从亚伯拉罕跟上帝说承受我家业的是但马十个人一粒一屑可以知道。当然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最理想的产业继承应该是罗德，但罗德既然如此决绝地分开了他不得不来选择一个外族的仆人作为继承人。亚伯拉罕当然也知道仆人做继承人不是他想要的，不是理想的结果，甚至罗德来做继承人都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自己的儿子。但是萨拉不能生育，儿子作为继承人在亚伯拉罕看来是不可能的，选择罗德已经是托尔求其次了，选择一粒一屑只能说咬咬牙也能接受。 所以亚伯拉罕在自己对于上帝的心意和能力有限认识的前提下，得出了一个唯一可行的，在他看来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伊利以谢可以做继承人。在亚伯拉罕看来，只有这样上帝所说的后裔的应许才不至于落空。甚至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之所以让伊利以谢做继承人，他有这样的念头不是出于自己的考虑，甚至他可能说为上帝考虑。虽然他讲这话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内心当中的苦涩、遗憾和无奈，但这恰恰就是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不认识。这不是荣耀的上帝做事的风格，给赐福还让领受赐福的人心中没有喜乐。上帝要给就给最好的，而且好到超乎人的想象。所以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亚伯拉罕当然相信上帝所说的话必定成就，但是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的信心还不够完全，或者说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有神学上的误区和局限性的。对于领受土地后裔应许的亚伯拉罕来说，一方面他万分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子来继承上帝伟大的应许，但是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这只是个理想而已，或者说这只是个梦想而已，想想就算了。也就是在亚伯拉罕的头脑当中，让萨拉生一个儿子来继承产业和应许，或许根本就从来不是一个选项，他也没有为此求过上帝，他可能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他从来就不知道，知道至少到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呼召他出乌尔的荣耀的神到底是有多么荣耀。他没有想到过说耶和华上帝竟然可以让萨拉怀孕生子，换句话说，他不相信耶和华神有这样的能力，他也没有对上帝有过这样的信心。他对上帝的认识可能也是根据他在加勒底生活的经验，根据他所了解的那些周围的人敬拜偶像的时候所论到的上神明的那种神奇能力。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对于上帝的认识不是凭着对上帝的真知识，而是凭着他心里所以为的上帝是什么样的。对上帝认识如果有这样的局限，那么对上帝的信心同样也会有局限。但这并不是说亚伯拉罕对上帝应许的信心就是虚假的，恰恰相反，他是真的相信上帝关于土地和后裔的应许，虽然在实现的方式上他有他自己的考虑。这种人其实从亚伯拉罕对上帝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这句话可以看出来，亚伯拉罕其实并不愿意让自己的仆人大马士革人伊利以谢来继承自己的家业和上帝的应许，在他的心目当中最好也是萨拉所生的，只是因为萨拉不能生育，罗德又不愿意回来，所以亚伯拉罕就咬牙接受了自己的仆人来承受应许和产业了。所以其实对亚伯拉罕来说，选择伊利以谢是最无奈的举动，甚至可以说这突破了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承受的极限。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他能选择伊利以谢，这不单不是他信心的软弱，反而是他信心的真实。虽然他的信心很不完全，但是对于他对于上帝有限认识的这个层面而言，这种信心已经非常珍贵了。针对亚伯拉罕这种状况，上帝再次给他强调上帝的应许，并且清楚地告诉他，亚伯拉罕所说的方案是不可能的，必须从亚伯拉罕本身所生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再次告诉他说，天上的星有多少，你的后裔将来也要如此。这是上帝第三次给亚伯拉罕关于后裔应许的话语。第二次给后裔应许的话语的时候，只提到如将来他的后裔会像尘沙那样多，这一次不单提到了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而且提到了不能够是领养的，必须是自己生的。这其实就告诉亚伯拉罕了，之前亚伯拉罕所想的都是不可能的，那都不是上帝的旨意，不管罗德还是伊利以谢，上帝都不允许他们来承受应许。所以 到实际上上帝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第四次提到后裔应许的时候，才提到上帝所说的后裔根本就不是亚伯拉罕所想象的用世界的方法可以得到的后裔，不管是领养还是凭着血气的自然生育，都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所预备的承受应许的后裔，不但要从亚伯拉罕本身，也必须从撒拉所生。换言之，承受应许的后裔必须是凭着信心，从上帝超人的能力所生的才可以。随之，圣经的作者就非常罕见的给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一个评价，那就是十五章六节里面提到的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句话呢，对于新约来说非常的重要。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当中两次引用这节经文来说明因信称义的真理。首先，保罗论到亚伯拉罕之所以被上帝选中，之所以上帝跟他立约，完全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拣选和主权，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有什么功德，他被称为义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样的好的行为。相反，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行为上都不够完全，他之所以能够被称义，那是因为他对于上帝话语的回应就是他的信心。所以实际上在保罗来看，旧约和新约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当然，这个约被称为亚伯拉罕之约。在这个约定当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任何人的功劳和责任，这是一个单方面的恩典之约。所以其实无论旧约，就是神借摩西和以色列人所立的西乃之约，还是新约，都是以亚伯拉罕之约为基础的，都不是以律法为基础的，而是以恩典为基础的。那我们来看被神称为义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个词的基本含义就是一个人符合了上帝的标准和要求，也就是说这个人达到了上帝的要求，他和上帝可以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他在上帝面前可以有一个合法的地位，他蒙上帝的喜悦和接纳了。那当然这是无比的恩典。那上帝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赐给亚伯拉罕呢？就是借着亚伯拉罕对上帝话语的信心。但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必须要重点分享的是，信心不是功劳，而是对上帝话语的合宜的回应。甚至我们其实也看到了，这里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里的信也不是指亚伯拉罕有相信神可以让撒拉生育的信心，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当然是有突破了，只是这突破是从以利以谢身上挪开了，但是他的信心依然不是一个完整的突破。只能说既然上帝说你本身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那亚伯拉罕就选择放弃自己所想出来的那些继承产业的和应许的那些办法。这个就是这里面所说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就是说哪怕是字面的理解，亚伯拉罕信心的宝贵在于他理解到了什么程度他就信到了什么程度，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信，同时他也怎么行。既然上帝说承受产业和应许的人要从本身所生，那亚伯拉罕马上就放弃，不再跟以利以谢提这个事儿。虽然这个信心还没有达到上帝可以让不生育的撒拉怀孕生子的程度，这是等上帝再次显现的时候才需要亚伯拉罕继续突破的。但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宝贵在于哪儿呢？就在于他照着上帝所赐给他的恩典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他信心到了什么程度他就行到什么程度。这点其实从初无二就是这样，出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儿去，但既然上帝没有告诉，只是让他先出来，他就先出来了。上帝说那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把这地赐给你。亚伯拉罕马上就搬家。还有这一次，虽然亚伯拉罕因为罗德的事情信心软弱，想让自己的仆人来做继承人，但上帝既然说了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他也就马上就顺服了。可是论到土地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反应又是另外一个让我们诧异的方式。从第七节，上帝再一次给亚伯拉罕论到了关于土地的应许。但我们知道这一次论到土地应许的时候，上帝特别强调了自己的名号和当初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的事件。 这当然是强调上帝的全能和信实，神的名就是这应许实现的保证。既然上帝让他出了乌尔，就不可能再回去。但是亚伯拉罕对于上帝说一定会将这地赐给他为业，对这个应许的反应呢有些奇怪。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我们要问的是，他是在质疑上帝话语的真实吗？其实不是，因为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其实亚伯拉罕是在向上帝要一个证据。那么要问，他为什么要向上帝要一个证据呢？单有上帝的话语还不够吗？从16章3节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其实亚伯拉罕从离开乌尔住在迦南已经过去有10年了。这10年期间发生了很多事，他也曾下过埃及，有失败有得胜，但是有一样是没有变化，就这10年当中上帝所应许的土地和后裔还是杳无踪影。或许亚伯拉罕原先指望说跟四王征战把罗德抢回来，罗德可以重新回到身边，但没想到罗德还是要留在索罗门。所以10年的时间过去了，上帝应许的事情一点成就的迹象都没有。亚伯拉罕这个时刻对于上帝应许的信心还那么刚强吗？其实这就是这一次上帝为什么要向他显现，在异象当中要向他说话，要再次强调关于土地和后裔的应许。虽然他的信心之前已经被称许了，但是面对土地的应许，他却需要上帝给他一个证据。我们可能会想说，亚伯拉罕向神要证据符合上帝的心意吗？难道他不应该是听了上帝的话语之后就应该毫不迟疑的相信吗？当然其实第6节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他是有信心的，那他为什么还要一个证据呢？我们从这点经文其实可以看到，有时候求证据不表示对上帝没有信心，甚至我们可以说有时候求证据是对于自己没有信心。有的时候呢，不求证据才是对上帝没有信心，因为我们还处在这个软弱的身体中，是我们需要一个可见的凭据来印证我们在异象当中所听见的上帝的话语。我们很容易就开始怀疑起初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尤其是过了很长的时间，那在我们看来很长的时间，上帝的应许还没有实现的时候更是这样。亚伯拉罕从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呼召离开乌尔来到迦南，到这一次他信心的低落用了10年的时间，这10年中上帝的应许没有成就，或许他心里的确据已经开始动摇了。我们说这当然是亚伯拉罕的小心，但他的小心也是诚实的，他开始对自己的软弱有清醒的认识了。所以我想可能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或许已经意识到后裔和土地的应许可能不是几年就能看见的事儿。那事实上从这一次上帝跟他讲到土地和后裔的应许之后，他真正以撒的出生中间也隔了15年了，土地的应许更是这是他这辈子都看不到的了，后面我们知道400年之后才能成就。所以亚伯拉罕是要一个证据，上帝并不是不高兴，反而上帝很乐意给他一个可见的证据。这样以后每当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寄居生活的时候，如果他遇见了难处，如果他的信心进入了低谷，如果他开始怀疑上帝是否真的这么说过呢，甚至他可能会想说，那是不是我自己精神恍惚所想象出来呢？他应该就会想起上帝曾给他的这个证据，因为他真的预备了一头牛、一只羊、一只山羊、一只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鸽子，他真的把牛羊都剖开了，还曾经驱赶过那要吃这寄生的肉的鸷鸟。所以这些经历都会成为他信心重新刚强的起点。所以就像摩根对这一节经文的解释，有人求凭据是出于信心，有人求凭据是出于不信。那我想亚伯拉罕这次所求的证据是出于他对上帝的信心，也就是说求证据是在有了信心之后，而不是在信心之前。如果一个人不明白上帝的心意去求一个证照，和这里亚伯拉罕所求的证据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听见了上帝清晰话语的应许之后才来求一个证据的。所以信心是从上帝的应许而来，是内在的，外在的环境只能印证不能产生。 然后我们看到上帝的确真的给了亚伯拉罕一个证据，只是这证据给了之后呢，同时关于土地和后裔的更多的细节也告诉他了，相当于他等了十年都已经等不及来说，这次告诉他的内容对他的信心挑战超越了他的想象，那就是真正的土地和后裔的应许要等400年之后。上帝还同时告诉他，你可以活很大的年纪，但你看不见那一天了。所以在这一段关于后裔非常具体的预言当中，上帝是第一次告诉亚伯拉罕，虽然已经应许给你土地和后裔了，但得着土地和后裔的过程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要经历很多的艰难，经历很多的死亡，甚至告诉他你的后裔有一段时间会离开应许之地，会在外邦人当中成为大族，受苦之后才重新被带回到应许之地。那这个过程我们知道，这就是整个摩西五经和约书亚记所记载的以色列人的初期历史。雅各当时带着75人上埃及去投奔约瑟，430年之后他们成为了一个约有200万人的大族，在摩西的带领下出了埃及，旷野漂流40年之后由约书亚带领进入了迦南。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当然我们知道这里面说了，一方面迦南地原住民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其实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是对亚伯拉罕后裔信心的一个训练过程。前者呢告诉我们，以色列进迦南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侵略，而是属灵意义上的上帝对于罪人的审判。以色列人并不配得迦南，他们也不比亚摩利人更好，单单是因为上帝爱了他们。那更重要的其实是对于上帝子民的训练过程。应许之地的承受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上帝的计划很多次都要失败了似的，但是神却照着自己的慈爱和诚实，最终将以色列领进了应许之地。要经历这个过程是为了要显明人是全然失败的，而神是全然得胜的。将来进入应许之地之后，没有任何人可以夸口说我们是靠着我们的勇敢无畏和靠着我们的自信进去的，反而整个过程淋漓尽致地显明了我们的软弱和不信，也显明了我们的跌倒和悖逆。所以这个过程就显明了应许的成就完全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恩典，出于上帝的怜悯，出于上帝的信实，是上帝单方面守约施慈爱。所以圣经里面才多次提到，神是为了纪念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才施恩给以色列人的。其实今天这也同样可以用在新约的上帝子民身上，我们借着耶稣得以认识神，这不是出于我们的聪明智慧，也不是出于人的行为和善功，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关于立约的过程，我们简单的分享一点，就这个场景其实所描写的就是当时中东地区最严肃的盟约的立约的仪式。但这个约当中让我们需要留意的是什么呢？神只让亚伯拉罕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就让他准备牛羊，准备斑鸠和鸽子，但是呢等到晚上要从这分开的寄生的肉块当中走过的时候，亚伯拉罕没走。那我们从过那个时代的背景可以知道，当时所立约的那个盟约的仪式里面，从被分开的寄生的尸体中间走过，其实就如同是发下了誓言一样，就是如果有谁违约，谁就会像这些动物一样被劈为两半。我们说这是血约，是最高等级的誓言，违约是要流血的。但其实上帝从某角度，神其实不用发誓，他本身就是可信的。所以这次上帝借着烟炉和火把从这些寄生中间走过，就相当于上帝其实是指着自己的永生发了誓言。但这不是说上帝有自我咒诅，而是上帝借着当时最高等级的立约仪式表明他是值得相信的。所以这个仪式的核心不在于说这是个血约，这个仪式的核心在于说这是一个单方面的约，是上帝自己来保证这约必然成就。所以亚伯拉罕才在这个过程中什么都没做，相当于他做了准备工作，该从 这个寄生的中间走过的时候，神就让他睡过去了。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个约的成就和亚伯拉罕是无关的，不需要他做什么承诺，不需要他付出什么代价，他相信就可以了。所以与其说这是个立约仪式，不如说这真的就是一个给赐给亚伯拉罕凭据的仪式。纵使很多时候亚伯拉罕可以有小信，有软弱，有悖逆，但神的应许必然实现。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信心的这个磨练过程可以看到，很多时候神对我们带领并不是一开始就给了很多很具体的方面的实现的细节，很多时候神是给一个方向，随着上帝应许的细节越来越多的显明的时候，对我们信心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但正是这些细节其实显明了上帝的应许是与众不同的，同时对信心也是有很大挑战的。所以刚开始可能亚伯拉罕觉得上帝应许实现起来并不难，还有罗德可以领养呢，罗德没有了，还有可以领养自己的仆人以利以谢呢。总之我们从这个过程看到亚伯拉罕或许他拼尽了人的全部智慧和方法，他也要帮上帝把应许给实现了，但是他没有想到上帝跟他说必须从你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即使这点也没有难倒亚伯拉罕，虽然他那么爱萨拉，他可能从来没想过要纳妾，但为了上帝应许的成就他娶了夏甲。但没有想到上帝又说以实玛利也不能承受应许，必须从萨拉所生的才能承受应许。那一刻的时候，亚伯拉罕终于走到了他信心极限的尽头，就他终于看到了凭着他的能力、聪明和力量，他无法来帮上帝成就上帝的应许了。但这就是上帝所要的，神自己所说的话，神自己凭着他的能力完全由神来成就。神要动的工作不是人凭着自己的智慧能力可以做成的，因为唯有凭着信心才让人无可夸口。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特别需要到你面前来仰望你，尤其是今天，当我们过去了七年之久还没有得到起初所应许的那地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来思想，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也复兴我们。如果我们的信心当中有各样的问题有各样的软弱，我们唯有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因为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不单单是当年你对你仆人的生命的带领，也是今日我们每一个人在真实的时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经历。愿主你照着你自己的美善、你的信实来做成你的工作，也愿我们都能够以信心来回应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